下午呢，我们这一堂的座谈会是赖牧师的师母来同我们讲有关于解决夫妻冲突的良方啊。中午才有机会跟赖师母稍微有点认识。那么早上赖牧师跟我们讲说，他们家有三个孩子，那在许多方面，很多时候我相信呢。夫妻的冲突有些时候也是因为孩子哈，那所以这些经历我相信大家多少有些体会。那么但是我说他们是在一起，在圣言中心一起的同工，我想这个更不容易哈。一方面大部分的夫妻通常不在一个单位里边来服侍，在特别在一般的机构里边，通常夫妻都是分开的。我想夫妻许多时候呢要同工也不容易。好，所以呢我们今天下午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三点半到四点半是要请赖师母为我们分享。开始以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然后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赖师母。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真是晓得你为了爱我们的缘故，耶稣基督就到世上来，然后他完成了救赎的计划。而这位伟大的神也渴望他能够住在我们的当中，因为他如此的爱我们。主，我们也向你来祈求，但愿我们的心也渴望我们的神能够住到我们的当中，愿我们如此能够回应，好叫我们的家庭，不论是夫妻，不论是亲子之间，我们都能够有基督成为我们的帮助，也成为我们仰望求助并且得依靠得智慧的力量。我们把下午这段时间交托，让圣灵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也带领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就请来师母。
很高兴今天来到大家的中间，刚才弟兄有介绍到我跟赖牧师同工，我有想想，哎呀，我怎么会跟赖牧师同工呢，其实我跟赖牧师在香港认识的，我们就是青年团契的团友，然后慢慢他读神学之后，第二年我跟着有去神学院了，所以大家就认识更深这样。后来我们结婚之后，我们三个孩子，因为我读神学了，所以当孩子长大之后，孩子还没进大学以前，我都在家里照顾孩子。然后孩子都进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应该要找一个工作。但是我也不想找其他工作，就想很想在服侍神，在教会里面，我就祷告祷告，结果神就为我安排，在 New Peters 你们附近的会点教会，他们刚刚要请人的时候，我就 apply， 就在那边工作，工作五年，在那边做旅传道，做五年之后，那牧师有一次，他有五年中间他就开始他的圣言中心了。有一次他说我一直在想请人帮忙都请不到，他从香港夫人想到我，他说你在教会做的不就是我想请的哪个人吗？就是做培训的工作啊。我说对啊，但是我在哪边做得好好的，为什么我要跑过去你哪边呢？我说我先祷告祷告吧，看神的带领。很奇怪，我就祷告的时候我就说我需要神的印证，我不是自己要跑就跑，不说我说我老公要我去我就去，我说看神的意思怎么样。祷告的时候我说我需要神的话语的印证，才没几天，我就讲跟姐妹分享一个，创世纪，就说当神做夏娃的时候，神说他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他。哎，我们查经常查到阶段了，我都跟姐妹分享说哎呀，我们都要帮助我们的配偶。哎呀，这一读的时候我说哎呀，不是神答应我祷告吗？很奇怪的。除了这个之外，我还有一个要求的说，那不是你机构里面有五个董事啊， 我说五个董事如果不赞成你的太太来怎么办呢？我说其中如果有一个不赞成，我也觉得不 comfortable， 不舒服的。我说除非你五个董事呢都一致赞同，我就来真的正式来工作。很奇怪的，神就这样答应齁，五个董事都觉得很赞成。所以我就真的很清楚神的带领齁，要我去跟他同工。夫妻同工也是真的不容易齁。所以今天要讲讲夫妻结婚的艺术，等于就说我们怎么去吵架的。啊，我们先读两节的圣经哦。其实圣经很多的讲到我们家庭的关系很好的。我都打在这边了。我们一起来读箴言第十五章第十七节，一起来读吧。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十七章第一节，大家相争，不如有块饼干大家商啊。这两节圣经不是讲的很好的讲到我们家庭吗？我们只是吃素菜就强吃牛排，如果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话就很好了。然后我们如果能够吃块饼干，大家相安无事哦。比起说我们整天吃鱼吃肉啊，更好的。这个是讲到我们家庭夫妇之间哦的和睦是很重要的。我们小的时候都会听哦神话故事，就是白马王子娶到那个公主，美丽的公主。之后呢就一生一世乐雅融融这样过去了。这个是神话故事，不是真正的婚姻生活。我们看到很多人结婚的时候很高兴，刚刚蜜月期间一过呢就吵的吵打的打，哇，很不容易哦。所以有时候 有人觉得哎呀，婚姻当中好像有个计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爆炸。这个真的很多，就是我们很多家庭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夫妇之间的相处哦，是否可以不发生任何的冲突呢？你们说了可以吗？当然我们这个冲突不是说大打出手那种啊，也不一定说大吵一架那种。这冲突也是可以说意见不合，还是大家看法观点不一样啊，大家有讲起自己的意见啊，不调协的家庭的生活，这些都包括在里面哦。就是夫妇之间相处了，没有好像没有可能不发生冲突的。当然我没有见过有些夫妇很好的，你见不到他冲突的，可能他们静静冲突也说不定哦。如果你真的不冲突呢，也是感谢主神的恩典啊，很好的。所以夫妇之间的冲突呢好像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哦。为什么那么正常呢？因为世界上面没有十全十美的婚姻。为什么没有十全十美的婚姻呢？就是因为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对不对？我们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人都是有问题的。人家出问题的时候婚姻也出问题，所以夫妇两个人都是人嘛，两个问题加起来就更大问题。所以两个人能够 好好相处呢，实在是要靠主的恩典。如果你看到一些婚姻的生活很美满啊，他们是经过很多的努力，很多的祷告，靠着神的恩典努力的栽培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圣经怎么样教训我们在婚姻上面可以付出的一点的努力哈。在婚姻生活当中不要怕意见不合，因为我们总是有自己的意见嘛，不能够说全都听他的，全都跟他的，有时候对方也不见得很高兴哦。你完全没意见了，你这个人也不见得他很高兴。所以当我们有意见有冲突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正面的去面对啊，用正确的方法去面对哦。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能够解决问题的问题，只有不能够解决问题的人。 不解决问题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要好好的解决问题呢，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处理婚姻之间的冲突呢，其实可以帮忙我们婚姻哦更上一层楼，会更比以前更好的。美满的婚姻是一条双向的道，而且是经常需要在修理当中。其实我跟赖牧师也常为意见不合的。我们最记得这件事情呢，就是有一年当我们报税的时候，以前都是赖牧师报税，我对于数目字呢很差劲的，所以我从不懂得怎么加啊钱啊，报税的事情对我来是很头大的事情，他都负责。所以有一年他说在报税之前他要去加拿大讲道，我说哎呀，你去加拿大讲道拜托你将哪个税先报好你才去，因为你一去之后，我心就想你一去之后可能你飞机误点，还是说风风雨雨不能够按时回来，哪个报税们是报不成吗？不能报不成罚一点钱就算了。但是我们家庭的情况不一样，因为刚刚好那时候呢，我大女儿呢就考上大学，而且政府给他一个 grant， 就是一笔的钱不用还的啊。所以但是有个条件呢，就是然后报税单每年要准时要寄过去。他说你到时候不寄过来了，可能你拿笔钱呢就送给别人了。哇，这个令我很紧张，这个不是一点点的钱，是我对我们来说是一笔很大的钱。所以我很紧张啊，盯着他要报税了。他说一定我去加拿大待几天一定跟你报税报好。怎么知道他很忙很忙。教会工作都忙你知道，你们牧师多忙，你们长老多忙。到最后一天他回家的时候他累死了。他明天要上飞机了，他还没写半个字哈。然后他回家说哎呀，我实在太累了，我要睡觉了，我不能够再做任何事。我说怎么办啊，我们的报税报不行。他说没关系。我回来的哪一天哦，是最后一天，我下飞机谁跟你报？我说怎么办？我就是怕你回不来哪一天呢？我看他累得这样，我也不忍心跟他吵啊。他说我要睡觉，我说哦，那么你去睡觉吧。他以为我好心好意叫他睡觉，其实我心里面很气，我不去都不知道怎么办，我也不能够跟他吵架哦，所以我就。去他的书房跪下来向神祷告，说神啊怎么办，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压力，我还要等他回来，我每天这样着急，我不知道怎么办，那万一他真的不报不成我们女儿的那份奖学金没有怎么办呢？所以我在祷告的时候，忽然间他开门，书房开门进来了，他也不知道我们在哪边祷告啊，不知道我在哪边祷告，开门进来，哦，他说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我睡不着。原来你跟我的老板报告。所以他因为他睡不着他就来书房报税了。所以我们两个都很高兴了。所以有时候夫妇之间难免有一些会不高兴的事情。看我们怎么样去处理。所以我们也讲到一些普通冲突的原因通常在哪里呢？第一呢，就是讲到那个性格、喜好、教育与作风的不同。我们人是两个人嘛，我们受教育的程度有时候不一样，个性不一样，喜好也不一样。好像刚才这个事情，我先生做事总是喜欢最后一分钟，他就最有灵感的，他反正最后一分钟就把你搞定就可以。但是我的人不一样，我就是要预早做好做早。好像我预备今天的讲道我都一早要预备好。他说你为什么那么紧张，你不是讲了很多次吗？我说就是啊，我就是预早要预备好，不然我到时候我讲不出来的。所以大家不同类型的人嘛。所以就是常为如果你要求别人都好像你一样呢，就会发生冲突了。第二就是男女的处事的方式不一样。我们知道男跟女很大的不一样哦。你可以讲个专题，男不是长者，你讲个专题是男女大不同。大家 做事的作风想的方法完全不同。最基本一样就是说，男的通常比较理性的跟你分析事情，然后女的通常啊也有不一样的人，比较感性的，就是感讲心里的感觉，比较注重细节的事情啊。好像一个很典型的冲突的例子呢，就说可能女方认为某一件事情呢感到不高兴了，可能这个女孩子在工作上面心里边不高兴不顺利了，回来就跟先生唠叨唠叨了，然后这个男方呢就向他解释说，你不应该为哪件事情不高兴啊，你不需要为你的老板这句说话那么不高兴啊，就跟他分解希望解围啊。但是这个女的听后会有什么的反应呢？女方呢通常因为丈夫不明白自己的感受啊，因为她感到心里面不高兴嘛，就加深她不高兴的程度了，因为她感受不被认同，她不觉得她先生不认同她。至于开始哪件事情使她不高兴的事呢，已经不再是焦点的所在了，她就不高兴她先生了。为什么你都不能够同情我呢？你不能够明白我的感受是怎么样的。男方呢就觉得女方你真不可理喻的，我跟你解释着希望你开解一下嘛，因此就感到男方也感到不高兴了，彼此之间就出现一些的隔膜了。然后跟着呢女方就觉得很受委屈啊，哎呀我跟你讲就是希望你能够了解我，所以两个就是开始了两性的战争，就面临爆发的情况。是不是有时候我们的情况也是这样，无论是为什么事情都好哦，有时候就是两个人的男女不同的一些的见解哦，让我们吵起来的。也不是因为哪个起错的事情，是很小的事情可能，但是就让我们两个都会吵了。然后第三呢，可能就是因为对方对配偶期望不能够达到。很简单啊，当礼拜六来了，先生放假啊，大家都在家里了。先生期望什么？先生期望，哎呀，在家里真好啊，坐在哪边悠闲悠闲，看看报纸，看看球赛，多好。但是你太太是怎么想的？你知道吗？你太太希望你跟我看看孩子了，我一个礼拜看孩子看得累死了。然后要割草啦，如果家里要割草的话割草嘛。但是那太太看到了先生坐在哪边呢，很不顺眼，为什么不做家里的事呢？所以大家期望完全不一样的时候，就很容易呢起冲突了。然后有时候是情绪不佳，就是特别我们女孩子有时有周期性的哪些情绪病哦，就是要小心一点，大家也会情绪不佳的时候。所以有人说最完美的婚姻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哑的妻子，一个盲的丈夫。但是偏偏呢妻子就不做哑的，先生也不装聋的，所以就很多事情发生了。因此我们也需要啊，这些事情发生呢，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呢？我们需要看看一个解困的一个基本的模式。一个解困的介绍给大家一个基本解困的模式呢，是我们先有观念呢，我们夫妇是一个团队，我们不是仇人，我们是同伴，我们是一起的来组织我们的家庭的。我们这个团队，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冲突呢？这个有个四方形哦，就是上面就是以关系为重，下面就不以关系为重，右边呢就以效率为重，左边呢就不以效率为重。这个基本的模式怎么样说的呢？以关系为重，下面就是不以关系为重，以效果为重，不以效果为重。这个是一个解困的艺术。当我们发生问题的时候，你看看你自己是用一个什么办法去解困哦。有些人呢是用冷战，就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不声不响，但是心里面就闷葫芦，不高兴。 他这个情况就是说，不以效果为重，也不以关系为重。我不管你怎么样，我自己就是在跟你冷战哈。那个效果怎么样呢？要解决，我也不想解决，就变成一个冷战的场面了。另外一个就要得胜，就是要赢的。其中一方面一定要赢，一定要他赢的，就是他以效率为重。我说的就是这样，你就跟着去做就对了。他就不管关系怎么样，你不高兴你的事，就是跟我的意见去做就行了。这个就是要赢的。很多很多夫妇之间会是这样哦，特别那些从小给宠大的孩子哦，就更容易了。什么？因为他父母什么都是宠着他嘛，他都在家里都赢嘛。所以结婚之后，他有要求先生，要求太太，全都跟他了。另外一个呢，就是退让。退让呢，就是以关系为重。我跟你，我很注意跟你的关系，我就不管那个效率怎么样，我达不到我想要做的事没关系，我跟你的关系好好的，不要吵架。有人是这样的。然后另外一种呢，妥协。妥协就是我们彼此让一步，不是一方面让，两方面都大家让一步，到一个共同的点哦，来解决问题。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真的去解决。因为妥协跟退让呢，怎么样分别呢？有时候解决呢，也是两方面都让一步的，但是主要就是他需要到一个合适的结论，然后大家觉得这个结论都是很好的一个办法。好像我们拿一个例子哦，如果你两夫妇要买一部车，然后呢，丈夫说，我希望买一部车呢，我们家里出20000块买这部车。那太太说，哇，20000块那么多钱哦，我觉得10000就可以了，不用花那么多钱吧。所以如果你说是退让呢，大家让一步就是多少啊？15000啦，我们找15000的车子，不管它怎么样的啊。但是解决就不是这样，解决就说，我们看上只有15000的车子也不太好，你们呢两个商量，是不是我们真的要买15000呢？我们用个车子，我们希望它怎么样？希望它安全性能好啊，不要上到 highway 等一下都不能够走动的时候就有危险啊！这样啊，你们两个商量之后，觉得哎，为着我们小孩的安全，为着我们的需要，还是买一部好一点点的。所以后来结果你们都决定是买新车，超过20000也没关系哦。这个就解决了，就是两个好好谈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很多时候面对困难的时候，面对两夫妇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可以采取的一些态度。我们不知道你们家呢常常用哪一个角落了。如果我们常常是冷战的话，就是好惨哦，家里是。如果单单是一方面要赢的话，另外一方面就好惨。啊，我记得我父母怎么样呢？我父母也是很妙哦。我们从小呢很少看到我爸爸妈妈吵架，几乎没看到，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静静的吵也不知道。有一次呢，我哥哥呢也是10几岁的小孩了，他就拿着一个好像麦克风的东西呢来访问我妈妈哦。他说，妈妈，我要访问你，现在电台访问你，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到你跟爸爸吵架？我妈妈呢就答一句很妙，他说，我们两个人呢好像两条船，当两条船快要撞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有一条避开一下嘛。诶，这个就是退让哦。还是说如果两方面都退开一下就变成解决了。啊，我们觉得很印象很深刻。我觉得哎呀，好像爸爸妈妈这样夫妻上就没有吵架也是很好的事情。这个对我们影响很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基本上几个方法。所以要看你们自己要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你们的问题哈。那如果发生冲突后已经发生了，当注意一些什么事情呢？啊，除了说刚才有一些模式你可以采取之外，我们现在都有些已经发生冲突了，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我们先要找出冲突的真相，就是刚才我们也说，有时候我们吵吵吵也不知道吵什么，起初的那个原因也不找出来了，只不过是感情上面受到伤害哦，一直吵下去。其实我们应该冷静下来，找出我们真正的那个吵架的原因在哪里哈。当我们要找的时候，也要细心、要敏锐的心哦，来分析这次吵架不高兴的冲突的症结在哪边哈。在雅各书呢，雅各书常常会提到一个小狐狸哦，就说要擒拿小狐狸。这小狐狸就是因为破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如果我们婚姻有好像那个葡萄园的话，就是很多的吵架的事情呢会破坏我们。我们要擒拿，将它擒出来，就是将它抓出来是什么原因哈。曾经有人说世上有三种的人哈。一种叫先知先觉，一种叫后知后觉，一种叫不知不觉。如果我们在婚姻上面不知不觉呢，就是很惨了，到你离婚的时候你也莫名其妙。曾经真的我们在教会当中有一次有个姐妹哦，很伤心的来找我们，她说我要跟我先生离婚了，我什么事情那么大事情。然后她听她讲，我们说好啊，我们去跟你一起去你家跟你先生聊聊吧。去到他家里跟他先生提起的时候，他先生说没事，我们两夫妇好好的，有什么事啊，没事情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哎呀，这先生就是不知是后知后觉还是不知不觉，这些的太太都伤心的要命，但是他觉得没事了。所以呢，有人说如果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办呢，就有人这样提议哦。他说我们家里呢写一个意见箱，将我心里不满意的事情呢写上字条，就丢在那个意见箱里面，不要随时开，一个礼拜开一次，开的时候我们就慢慢来解决我们那些不高兴的事情。诶，有人是行得通哦，为什么？因为当你写的时候你没有再丢进去，过几天你那个气头已经过去了，对不对？就是再提出来你也没有气去吵了。然后呢，当你写的时候可能经过你的消化哦，经过你的思想哦，你也会想通一下，可能也不是那么严重吧，可能也不一定是对方不对，可能我也有不对，反正写一写也是很好的。这是有人用的方法哦，给大家提供一下。然后呢，我们要留心听对方的心情。我们呢要从对方的观点来想一想，这次冲突什么原因？可能你想没什么大不了，好像刚才的那位先生，他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如果他能够从他太太的哪方面去想呢，他就可能不一样哦，他就能够多了解了。所以要听听我们先生还是夫妇的心声是怎么样。当然，一方面要听，一方面也要讲啊。有些人也不太愿意讲。这个能够讲出来也是很重要的。有个哲学家他这样说，我不认同你说的每一句话，但我认同你有说话的权利。可能他讲出来你不赞成，但是对方总是有讲话的权利吧。这个叫做 we agree to disagree。大家会有 disagree 的时候，大家不认同的时候，但是我们愿意去听对方不同意不赞成的观念是什么样。因为我们两个是人嘛，有两个人，有两个人的思想，两个人有两个人意见，难免有分歧的时候，有不一样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打开我们的耳朵去听一听。然后呢，除了说你要找出冲突的真相之外呢，你先要在神面前检讨自己。你的真相不一定是对方不对的，我们呢怎么又看到自己不对呢？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对呀，当冲突的时候，唯有当你回到神面前的时候，神才能够光照你。好像那个诗篇139篇我们来读一读这些圣经，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 当你来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拜托你借着圣经，用借着圣经来祷告，求神看看你里面，让你看到自己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省察自己，让神来改变你。我也记得很有一次很清楚的，就是当我起初跟我先生结婚不久的时候，我们结婚随时就去菲律宾哦宣教了。我们在菲律宾十年的时间，我先生11年。我们去到哪边的时候，我们本来去一个很大的教会，1000多人吧，也知道教会。我们当时我们就觉得，哎呀，在那么大的教会里面哦，不适合我们。整天都是应酬应酬，整天去吃饭啊，去谁要结婚啊，谁生日啊，谁生孩子啊，都要去吃饭。我们觉得我们来是做神的工作，我们是去吃饭。虽然人际关系也很重要，但是太多了吧。所以我们要求哪个总会派我们去一个小小的聚会哈、哦。他派我们去的时候，哪个聚会只有20人左右啊。我们也不介意啊、哦、觉得能够为神工作得很好。但是你知道这么小这个教会什么都要自己做的。这个牧师呢，礼拜六晚上也要接送青年团契的人，然后要写哪个情绪单，明天就除了崇拜嘛派给大家的。然后他也要预备讲道，他也要唱诗班。哇，真的也不得了啊。所以有一天晚上呢，当他要送青年人回家的时候，看他的情绪单还一个字都没写。我说哎呀，等我跟他写吧，写好他回来可以好好预备讲道。我就将他的情绪单都写好了。当他要回来的时候，他看一看，就将他丢在自己的箩里面。哇，我气得要命。我也这次也不跟也不敢跟他吵架，因为他还没预备讲道，我怎么跟他吵架。我觉得哎呀，我自己想想，我还是尊重神。尊重神不先不跟他吵架，等他讲完道我跟他算账。但是我心里面很气啊，怎么办？我也不能够打电话给姐妹说你们牧师怎么对我，我也不能够这样说，我觉得不应该啊，这样。所以我找谁呢？我要找神啊。我就真的跪在床前，我祷告说，神啊，你看到这件事情，我真的很委屈、啊、我好心好意跟他情绪单写好了，他一句不讲就让他丢了。当我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心里面看到，我心里想，如果他要将那个情绪单真的再写好一点，有什么错啊？也没有什么错。我自己却写的不太整齐了，写的不太好。所以当我这样想的话，我觉得哎呀，人家再写也没有什么错、哦，所以心里面就没有那么气了。然后呢，到明天第二天他讲到完了，我还是要跟他讲这件事情。那时候气已经下来了。也不是很气的跟他讲，就告诉他，昨天晚上你这样做，你知不知道我很难过耶？他说，哎呀，这样会吗？你这样我这样做你会很难过吗？他完全不知道这回事。所以就是这样讲讲就过去了。所以这个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当你心里面过不去的时候，回到神面前来检讨一下，可能错的不是对方，而是我们自己。第三呢，就是不要看清冲突的严重性。很多冲突呢，从小问题开始，可能是一句不体贴的话，可能是一个不兑现的诺言，可能是一个伤害人的行动，一件小小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小小的事情你不处理好呢，慢慢就会放在哪边，就会发霉发臭，好像你家里面可能有小小的垃圾没有去倒啊，就发霉一样。所以婚姻上面呢，很多小事情呢，我们需要去处理的。有一句话这样说，鞋子里面的一粒沙可以拦阻你跨越大山，对不对？当你走路走过来了，有一粒沙你已经很难受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处理。曾经有一段这样的话说，魔鬼知道我们不会上他的大当，因此他喜欢运用小的伎俩，如小意见、小冲突、小批评、小误会、小怨恨、小罪恶、小骄傲，是接着这些小狐狸哦，使我们越陷越深，错上加错。我们夫妇关系就是这样，一点点小事情就让我们越来越 跟对方过不去。小的怎么样呢？小的很多人呢就说，结婚之后发现哪个牙膏盖，对方就是不盖牙膏盖的，用完牙膏就是盖子不知道哪里去，那太太就很不高兴了。有一些人是说挤牙膏，我看我姐夫哦，他挤牙膏挤得很紧急的，从下面慢慢慢慢挤上去，然后慢慢慢卷起来。但是我姐姐跟我家的人挤牙膏不行，随便就挤就是了嘛，所以就很不一样的。有些人可以不吵架，但是有些人呢，就是因为这些小事情就吵起来了。然后呢，有一次 Ananda 我收到一个 Ananda 在报纸上常伟大人家的信嘛，有个人也是想写信给他说，他说：“哎呀，原来那个切锁纸怎么样，向外面垂下来还是向里面垂下来呢，也可以令夫妇吵架的。”结果他说有一次呢，在 Atlanta 哦，有一个卖戒指的那个display 哦，就是，然后让人去投票，看你喜欢戒指是向外垂下来还是向里面垂下来呢？结果他们投票的结果怎么样呢？他说向外面的有1826票，向里面垂下来呢有1256票，所以大家差不多。所以很多人就是为了这个戒指向外面还是向里面呢，都可以吵一架的，事情小的这样的。所以我们夫妇之间呢，真的要小心，不要因为这些小小的事情来破坏我们那么重要的一个夫妇的关系。那当这些事情出现之后，我们要尽快的和解，不要单言。以弗所书4:26非常好，我们一起读读很短的圣经，念让它背起来哦。不要含怒到日落，可以背吗？谢谢背啊！不要含怒到日落，这句是我们也是我们夫妇的箴言哦。就是当我们心里面有不高兴的时候，要赶快的解决，不要存在那边一天、两天、三天，赶快在日落之前哦解决它，在睡觉之前解决它。不要存在自己的中间。然后跟着我们要彼此认罪，这个雅各书5:16，我们一起读哈。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要彼此的认错，不是一方面的认错哦。学习做出真诚的道歉，当我们认错的时候，也是要真诚一点哦，不要就是要真的好好的跟对方讲。如果是我错的时候，我就真的好好讲；如果是对方错了怎么样，也不要得理不饶人哦。有些对方错了盯死他，这样也不好。有一对夫妇很好，他说我们家里面的实行一件事情：错的认错，对的闭嘴。所以就是防止吵架的艺术啊。然后要诚实面对自己的错误，不要自己不面对啊。曾经有一位先生呢，他就听见这个道理之后呢，他心里面很感动，于是他就委屈呢，跟他太太认错。他是怎么回事呢？他就说有一次就是听讲到的听到这篇的七步成诗哦，我们大家去读读吧。主道人道齐，道在苦中起，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当这个先生听到这篇的时候，他还坐在旁边嘛，他说不急不急，慢慢煎慢慢煎。他太太听到气得要死，他说哎呀，我跟你结婚那么多年，给你煎得要命，你还说慢慢煎慢慢煎。他就很气很气了。结果他先生后来听完道，他觉得自己真的很不对，他就委屈的时候跟他太太认错，他说真的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我也不应该煎你那么多年。他因为他那么真诚的认错的时候，他太太又觉得哎呀，他先生真的很好，能够这样做，以前从来没有试过的。然后呢要学习说对不起。不会说对不起的人都要学的。 有一次哦，牧师心平，我们大家心平气和的时候，牧师来跟我谈一件事情。他说：“为什么我每次意见不合的时候，认错的人都是我呢？我从来没有看见你认错的。”不是，我想了想，对呀，我就跟他说一句：“我们乡下没这个事情的。”他说：“你什么乡啊？”我意思是说，我在我爸爸家，我们大家都不认错的。那他说：“那么你们家人有做不对的时候，你们怎么处理？”我说：“哎，弄一些好东西给他吃啦、啊，就让他知道我对他不耻了嘛。”哦，他说他怪不得有时候我有一些好东西吃，但是我觉得也不能够因为这样就不讲啊。他提醒我之后，我以后也慢慢学讲对不起哦。有时候我真的做了不讲的时候，我先生还在哪边等我讲，他说哎还没听见，所以我就觉得哎呀，现在几十岁人来学这三个字也很不容易，好像小孩子学讲话一样哦，因为太不习惯了。但是还是要讲，还要学习要讲哦。对不起，这个是很重要的三个字。那是不好意思说了怎么办？可以写一个短信啊，写 email 啊，写字条啊，啊，送那个课片啊，还是有一些表示，知道啊，刚才我讲的话太冲动了，还是刚才我讲的语气不好，对不起，还是应该有个表达。一个真诚的道歉呢，不应该包括要负面的数字级数，好像我们有时候会减轻自己所做的严重性哦。你会说，虽然我刚才说话很大声，但是你声音也不小哎，哦，这样就是太负面了吧？哦，我们需要真诚的认错了，就真的认自己的好了，不要算人家的账哈，也不要控告对方。不要说都是你不好啊，就是变成一个控告呢，就是更糟糕。也不要责怪对方，虽然你是这样，我还是原谅你吧。这样不是真诚的认错哦。所以，如果真诚的道歉呢，应该是怎么样呢？应该是找一个特别的机会来表示哦，不是顺便这样讲一句。有时候事情严重的时候，你真的找一个好好的时间，大家跟他讲对不起，还是有什么表示啊？不要顺便就做这个事情。做了一些对什么对方有伤害啦，对方有选择的事情呢，要讲出来。你说对不起，对不起什么？你要讲清楚哦。刚才我说的话伤害你了，很对不起，真的要从心里面的讲哦，指出你心里面的歉疚哈。然后呢，愿意请对方原谅，啊，更好的是请他真的原谅你。然后说以后呢要更小心，希望以后不要发生同样的事情。虽然也可能会再发生，但是你有这个愿望也是很好的嘛。所以要需要个真诚的道歉，需要是这样的，不要因为自己的面子太看重自己的面子哦，而不去道歉，这是非常不好的。曾经有一位老先生哦，他100岁的寿辰，100岁生日啊，然后报纸的记者就来访问他了。他说：“这位老先生，你能够活到100岁哦，你有什么秘诀啊？我们跟你写一篇文章，让人家都受益处吧。”哦，这个老先生说：“哦，要说这个，我还要谢谢我太太呢。他说我太太虽然已经去世20年了。”但是他说，当我们起初结婚的时候，我们两个常常争吵的。但是后来呢，到有一天呢，我太太约定说，每一次吵架之后，错的一方要出去外面走10个圈。他说以后结果呢，常常我出去走10个圈，所以我运动很够了，我现在就长寿嘛。所以那个认错是很重要的，就是真的表示自己有不对的地方。夫妇的吵架呢，开始是很容易，到结尾的时候很难的，大家都不愿意认错的。但是总是有一方有所表示的时候，事情就容易解决了。认错之后，还是要学习饶恕对方。当有一方认错的时候，另外一方要学习饶恕。 哥林多前书13章第5节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当我们不能够饶恕的时候，我们每天就是计算计算计算对方的恶，他怎么不好怎么会不好。然后罗马书15章第7节很好，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接接哈。所以你们要比见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你们，我们的主题是家里边要荣耀神了。当你能够彼此接纳的话，我们普通弟兄姐妹一定要彼此接纳，何况我们夫妇呢？当我们夫妇能够彼此接纳的时候，诶，原来就使荣耀归于神哦，啊，那么简单哦。如果你今天你想荣耀神的话，就接纳你的太太，接纳你的先生，就是那么简单。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是一直都记恨哦，记恨我们先生我们太太对我有什么做错的事情，整天就在翻旧账翻出来再数，不数出口心里面也数，这样其实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没有什么好处，也没有使神得到荣耀。有一次呢，也有一个弟兄，当他听完这课之后呢，他就回到 parking lot 那个车上呢，就跟太太说对不起。诶，他这样说他太太流眼泪了，为什么那么厉害啊？他太太说，我先生从来都没有跟我说对不起的。然后他就说，以前人家说我先生怎么怎么可爱，我从来没有看到，我看来看去都不觉得我先生有什么可爱。但是他讲对不起之后，我真的看到我先生很可爱。然后他先生也承认说，他说我是一个很大男人的人，我不会注意姐妹的感受是怎么样。姐妹在哪边心里面不高兴发闷气的时候，我都莫名其妙了。但是他说，我这次听完之后，神感动我的心，觉得我真的不对，我不体贴我太太，不明白我太太感受，所以我真的真情的委屈跟我太太说句对不起。啊，想不到哦，这个对不起哦，让他们夫妇关系完全的改善了。然后我的太太还说，哎呀，我也知道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我们以后夫妇要好好的相处，好好的彼此接纳，不要计算对方的恶，彼此的认罪。所以我们需要饶恕对方，如果说对不起的时候，你真的要饶恕对方，也不要一直抓在哪边不放人。而如果真的两个还谈不拢呢，有时候我们需要找熟龄的长姐去帮忙。有时候一谈就火爆的，有些事情很敏感的，当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们需要找人帮忙。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需要有其他的人可以帮忙解决。然后呢，因为有些夫妇冲突之后就不敢再正面的讲，因为一讲就火爆了。有时候是因为关系太恶劣了，有一个突发就需要请外人来帮忙来解决。所以我们有时候需要找一些专业的辅导员，还是我们教会的牧者哦，如果能够帮忙的话就帮忙一下哈。那我们最后呢，就再解解那个解困的一些艺术是怎么样。就是我们不能够消极哈，当你有困难有这个夫妻的问题的时候，不要消极。怎么是消极的？不可以静默看抗议。你可以静默一下去休息一下哈，去重新反省一下是可以，但是不要静默抗议哦，就不吭声的，就是一直在发闷气哦，这个是不好的。曾经有个太太哦，跟两夫妇吵架哈，太太跟先生说 shut up。结果他20年就不讲话，不跟他太太讲，这个就不行了，不要静默的抗议哦。然后不可经常找自己的亲友出面，虽然我们说需要找熟龄的长者帮忙，但是有时候有一些太太呢，一什么事情呢就回去娘家啊，这样也不是很好哈。我们两夫妇要学习怎么样可以解决问题，不要先断定谁是谁非。有时候不一定是对方错，有时候也不一定是两个错，我们要好好的分析事情，不一定一下子就说对是对方错。 不可辱骂对方，不好听的说话不要说，伤人的话不要说，不可用东西宰打对方，很容易，就是枕头也不好，如果硬东西更不好，更不好了，不要出手打人，一打了，特别我们有时候通常都是男的出手，因为女的都出口嘛，一直讲一直讲，讲到男的受不了，一下就打过去，这个很难收拾的，因为接下打过去了，不单是伤到肉体，伤到心灵的。我们曾经遇见这个问题了，哇，真的很难解决啊。但是其实后来解决之后，他们两夫妇还是好好的，所以我们不要随便出这些招数。积极守则就是讨论行为，不控告品格。事情发生，我们就是讨论这个行为，我们这个事情有什么不对，不是说你这个人就是这样了，你这个人就是那么懒惰啊，你这个人就是那么凶啊，这个就是控告品格，不要伤害到人家的品格，要讲事情的对与错，追寻事实的真相，不猜测背后的动机，不一下子就觉得人家的动机是怎么样，可能你猜错，你冤枉人了。我们就是讲事实的真相，不要说动机怎么样。用现在时的，不要用将来时的，就是现在怎么样，不是以前怎么样，还是以后你都是这样的，不要用过去时哈。用现在时还是将来时，不用过去时，一直说以前你怎么样，以前你怎么样哈。集中解决一个问题，不要将所有以前婚姻的问题都拉在一起了，先解决问题，一个一个问题解决，先解决感情的伤害，再解决意见的不合，先解决感情上面的伤害，很多是意见不合，但是如果继续下去了，伤到感情。我很记得有一件事情呢，有一次牧师在开一个雅各夫妇讲座啊，开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在教会侍奉，我礼拜天很忙嘛。但是他说你礼拜天忙完之后你过来，我们还没结束，大家还是想见见你啊。他就告诉我怎么开车去哪个旅馆呢，他们在旅馆开。我开到旅馆那边找不到，附近找不到哪个旅馆。因为他叫我哪个出口之后左转，那个旅馆就在哪边。我左转都没旅馆怎么办呢，我想想可能他讲错，应该是右转吧，我就回头，哎，真的应该是右转不是左转，我就去到房间，我很气了，你都告诉我错的，刚才我左转找了老半天找不到，他说我告诉你右转啊，我就更气了，我说明明听说你是左转，你怎么现在说右转，那两个人就是可能又吵起来了。然后他呢出一招就是很好，他抱着我就说无论左转右转我都一样爱你他讲完之后我都没气了，所以有时候要先解决感情的那个问题，不是说意见的不合，尽量用我觉得，不要用你就是来表达不满的情绪，很多时候我们不满的时候就会你就是这样啊，你就是这样啊。我们试试哦，讲我觉得我心里怎么样，好像你等他哈，你约他等了半个小时他还没出现。他出现的时候你就说你就是这样啊，每一次都迟到了，会不会，我们都会这样讲。但是其实你可以换一个口气就是，哎呀我觉得很着急，我觉得很担心哦，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迟哦。是不是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那个说话的方式。但是你觉得不要说我觉得你就是这样，这样也更糟糕。然后最后呢就说定日后实际可行的事。有很多吵起来的事情，你有没有觉得都是为某一件事情，你们在家里常常就为某一件事情吵，吵完又再吵。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这次吵完解决了，还是要谈一谈我们以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最近我也遇见那个朋友哦，他们两个真的也吵了。吵之后呢，原来就发现呢，原来他的先生 他先生的家里面，他先生的姐姐的女儿住在他们家，因为他先生姐姐在国外工作，所以女儿住在他们家。这个他太太常常就为着这个他先生姐姐的女儿看不顺眼啊，对他不是很好，对他不是很好了。这个先生看到了，看在眼内，又觉得不对，人家姐姐对我们那么好，女儿放在我们家，我们好好对她，你怎么这样对她？哇，就两个常为这个这样吵吵。所以如果真的为着某一些事情呢，常常会发生呢，我们吵完之后还是要大家好好谈怎么解决呢。所以我也是劝她，如果既然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话，可不可以真的你姐姐的女儿可能放在你另外一个亲人的家呢，免得你们以后就是为这个事情来吵架呢，总是你要想一个办法来解决了。所以这个就是说，当我们为某一件事吵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的事情。好，我们今天就是讲到这里，事情时间已经够了，有没有一个问题你非问不可的？有没有一两个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有时候很多人哦也很难问问题的，不是夫妇关系嘛，不好意思问。如果你在路上见到我，也可以跟我聊聊，我也欢迎跟大家谈谈的。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天父，你也是爱我们，好像爱儿女一样。就当我们在世上遇见各样的问题的时候，特别我们夫妇之间的问题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回到你的面前，求主的帮助，求主施恩怜悯。主啊，也让我们常常回到你的面前，让你光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可以改善的地方。主啊，我们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家庭婚姻，如果我们有什么问题的话，主啊，我们求你在他们中间为他们解决他们的难处，也让他们靠着你的恩典能够解决他们的冲突。主啊，我们将他们每个人的家庭都交在你手里，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